给第一笔说到了第三章就开始说，弟兄们，我们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第二章的结尾刚刚写完，你们要靠主喜乐，马上又来写一遍啊。所以他说与我并不为难，就是并不是一个像个老太太一样跟你们唠叨啊，一遍不行，他再说第二遍，对你们确实合法，因为重要的话要说三遍啊，这才说了两遍。应该防备犬类，防备作恶，防备妄自行歌的啊。那看到犬类我就觉得，哎，其实犬类挺好的，尤其是我养了狗之后，我们家孩子都不太听话，就是这条狗只要起行在门口一打开说查克，不管他在干什么就哒哒哒的立刻跑回来。但是这里的犬类显然不是家里养的宠物啊。防备作恶的，作恶的就是 evil doer， 防备妄自行歌，那 self mutilation 就是自行割礼的，因为他们要通过行割礼来显示他们的敬虔。然后保罗解释，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啊。外表的这些敬虔的外貌呢，并不是真正的敬虔，我们是以心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夸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夸口，不靠着肉体夸口。好，那么什么叫做靠着肉体夸口呢？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这是保罗又开始要讲他的经历和他的资历哈。我们说过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保罗所喜爱的一个教会，他不像哥林多教会，保罗讲他的资历的目的是要证明他使徒的职分，对不对？或者加拉太教会，他讲到他说我看到彼得与他们水火装甲的时候我也没容忍，他在那个地方作为他对于新约教会的执事，福音的执事的他的这个资历啊，力争自己的这个位分而并不容忍，所以他要把他以前的过往的一些经历讲出来。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讲到他有三层天的经历呀，讲到他为耶稣基督所受的各样的苦难，对不对？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讲出来，来为他的这个新约福音执事的这个职分所辩驳。那些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对他的这个使徒的权柄、使徒的位分稍稍的质疑，尤其是这些犹太的弟兄啊，从耶路撒冷的这个弟兄或者犹太人来到中间，雅各的弟兄来到中间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质疑他的这个权柄。但是对于腓立比教会而言，保罗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有他们完全信任。那他为什么在这里又要讲到这个事情呢？后面我就会看到啊。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他所讲的他的这些资历。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讲到的是出生，纯粹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啊。那么我们知道他是在他提到过自己的这个教育背景啊，是所谓加玛列门下的法利赛人，也是公会里面的人，对不对？小小年纪他就在看到这个斯提凡被害的时候就把这个斯提凡衣服收了。那他到大马色去捉拿众人的时候大概已经是30多岁左右的人了啊。如果他要是一直在这个犹太的宗教系统中继续走下去的话，说不定将来也能做到很高的位分。所以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这个人比其他的人更加的有热心。所谓逼迫这个基督的教会啊，大部分的宗教徒虽然他们不认同一些基督徒的说法，不会说花很大的力气专门的去捕捉这些人去逼迫这些人，因为没事为什么撕破脸皮，所以要做到这个事情就说明他比别人格外的有热心。然后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就是说对于法利赛人所讲的他们遵循旧约的一切的律法规条，他是做得很完美。所以你看这个人他的出身、教育、热心、敬虔上面的这个行为都是无可指责。其实我们如果想我们所夸的这些东西啊，你如果你是政治家，你要一个出身，你要在中国，你要是太子党，你要是在美国什么肯尼迪家族出来的人啊，布什家族的人啊，那你可能就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啊。另外呢，你还有好的教育，要么是在哈佛法学院毕业，要么是在耶鲁法学院毕业，你要是搞科学的话，你就是在 MIT 的啊，有科学的这种天分。除了出生和教育还不够，还要有热忱，你还必须要热爱你的这个事业。就是律法上的意义来说，你要必须非常有节制纪律，对不对？很清楚你自己要干什么。哎，所以你看不管你是宗教徒也好，你是这个世上世俗的事业做什么任何的事业也好，你所需要的不就是这个吗？但是保罗用三个字来概括这一切所说的东西，这叫做靠肉体。遗憾的是我们信主之后呢， 往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还是靠的是肉体，靠我们的身份，靠我们的教育，依靠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神学院所过的教育，依靠我们的热心啊！你看我为主大发热心，做了许多的事，或者依靠律法上的义。你看我在神面前无可指责。如果单纯是靠这些东西的话来夸口，这叫做靠肉体。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难做到。因为你想前面的那些身份、天分、教育，所有的这些一切，哪有那么容易就丢掉呀、啊？以前看来对我们是多有好处的东西，我怎么能够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有损的呀？而且不但如此，我还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就是所有一切的事情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英文和希腊文它都是有时态的啊，中文没有时态。那么第七节他说 But what things were gained to me, those I counted loss for Christ. Were gained to me, 前面翻得很好，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 Those I counted loss for Christ. 中文这里翻译成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但是这里确实说 Those I counted loss for Christ, 就是这是一个过去时态嘛，他过去就已经把它看作是一个有损的了。不但如此啊， And I count all things but loss for the excellency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m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do count them but dung, that I may win Christ. 我把它当作臭狗屎，就所有的这些东西，为了要得着基督。这里有一个次序，就是你要想先丢掉再来认识基督是很难的，你没法把它看作有损，而是因为看到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才能丢得掉啊。我们回想一下保罗的这个得救的经历，对吧？他正在热心的要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在走向大马士革的路上，神从天上向他呼叫，一下子把他击落在地，对吧？眼睛瞎了三天，最后亚拿尼亚把他祷告，他的眼睛上就像有鳞片一样掉下来，认识到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以此为至宝，以至于他所有以前的东西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仅仅是有损的，而且是当作粪土，粪土就是很臭烘烘的东西，对吧？就是不能放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要把它全部清出去。万事都是粪土啊，这话说的这么绝对啊。你说好的教育，为主发热心，这些东西都是粪土吗？他说的是不是有点太绝对了？在马太福音里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起所有去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到好珠子，遇到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里有两种解释啊，有一种解释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这个人是指谁呢？这个买卖人是指谁啊？是指耶稣哦，他为了救我们，看到我们人像宝贝一样，他把自己一切的变卖所有的去买这块地来找我们。哎，另一种解释呢是说我们遇见主耶稣基督好像宝贝藏在那里，好像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了一切的来把这个宝贝拿到。我个人觉得第二种解释是对的。下面要讲到这个玛利亚和马大的这一段啊，也非常的，我觉得也很能体现这种看万事为粪土的这种心态啊。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然后马大的伺候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纷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是不能夺去吧。就请大家注意41、42节，耶稣说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们通常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呢，常常说啊，我们在教会里服事不如听到重要。我觉得这是完全误解了这段事情。服事当然很重要，听到也很重要，但是这里耶稣想要讲的是说，不可少的那一件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绝不是说不应该侍奉，而是说那个是最最重要的，那是认识基督乃是至宝。所以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部分。两种观念啊，尤其联系到我们自身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位，我们的世上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的钱财啊，这些东西 难道就应该全部扔掉了吗？所以有一种观念是说，其他的东西不是不好，而是耶稣认识基督更好。我认为这是一种缩水观念，打折扣的观念。你常常为了让我们的良心稍微有点平安，就会有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种说法很不好，那些东西也好，但是认识基督比这个更好，所以我就要来认识基督啊。这样听上去没错，但是如果保罗所表达的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他岂不是就直接这么讲，为什么要把那些其他东西看作粪土呢？对不对？粪土不是好啊，是坏。因着认识基督而言，这些东西是粪土。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啊，现在在做这事，在做那事，那么主如果要我做什么事，我就可以放下，我去做主的事情。在那样的思路之中啊，慢慢的就发现，我的心思的主要意念还是放在我这些事情上。那如果是主耶稣来叫我呢，我就把这稍微放一放，然后去做主耶稣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最主要的精力不是放在这上面，他的心里最看重的东西似乎并不是认识主耶稣。所以我说这种东西是打折扣的观念。而另一种呢，是我的心思一直是放在认识基督上，是为要得着基督，这些其他东西在我看来都是粪土，只是我现在居住在这个世间，还不得不与这个粪土为伍。我们做工作哈，或者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可以完全的与主同在，那个岂不是好的无比？这些东西还要来干什么？令人可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会把这些粪土看作很香，成天的这个供着它，就是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这里头。保罗这个话是非常非常绝对的。当然这个前提就在于说，你必须要看到认识基督是至宝。 The excellency of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在那个上帝的荣耀光辉之中，万事不是变成虚空了，万事是变成粪土。但耶稣常常用这种好似乎是很绝对的话，比如说他来到这世间啊，他说人若不是恨他自己的亲人，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就好像说你因为要爱主，以至于你对于你的亲人之间的爱，与朋友之间的爱，世俗的之爱，看上去就好像恨一样。他要把这之间的强烈的对比要把它表达出来。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耶稣不是叫我们教导我们从此我们就要和我们家人天天吵架，表达我们对我们家人的恨，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认识基督为至宝。什么是认识基督呢？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在这之前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对不对？你要想认识基督，你有一个前提，你还没有信他的时候，你还没有与他的生命和他连接的时候，你是谈不上认识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前提，这也是我们所谓新教改革所提倡出来的，圣经里和保罗在罗马书也好，在加拉太书也好，所一直强调的，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义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因为我们有热心为主服务，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在神的面前称义，也不是我们的歌，也不是你因为你出生于基督徒的家庭，也不是因为你上了很好的神学院，而是我们能够到神面前，这是乃是因为因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所以把我们赎回，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的宝座面前，神看我们为义。这个义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是来也是出于我们的信心，但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这是第一个前提。下面他马上就讲了，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就讲到认识基督，因为我们信耶稣不是一个终点，我们信心与基督连接的时候，那是一个起点，我们走的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呢？认识基督的道路啊。单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不是那么清楚。I may know him and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and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 being made conformable unto his death, 就是在效法他的死的这个状态下啊，你就可以know him, 你就可以认识基督 and 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认识与他一同受苦，认识的不是 suffering， 认识的是 fellowship， 就是认识与基督同在呢，同在于他的 suffering， 是在受苦中与他的同在。而这所有的一切，从我们这个行动来讲，我们认识他，对不对？所谓对他的明白是明白什么呢？就是明白他的复活的大能，明白和他一同受苦的这种同在。你要认识基督，认识的是这个。我们通常会说要认识基督，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平安舒适，但是那些东西不见得会没有。但是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所需要真正认识的是他复活的大能和他的受苦，就是基督上十架的这种苦的，在这种之中与他的同在。这个前提或者说这种明白，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效法他的死， be made conformable unto his death。我们要在死上面与他连接。我们知道受洗所代表的是我们是借着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对吧？在死上面和他连接，那么你在复活就怎么样也可以连接。但是如果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什么叫做效法他的死啊？这个话好难讲，对不对？我们先看两段圣经啊。当你认清楚耶稣基督是至宝的时候啊，神要给你讲的话是啥啊？就是下面这个话，我必须要受许多的苦，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啊。当时亚拿尼亚把这个保罗治好的时候，主对亚拿尼亚说，保罗有两件事情。第一，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宣扬我的名啊，在做福音的执事。第二，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啊，他是借着受许多的苦难，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保罗这个受苦啊是命定的啊。那你说耶稣基督对前面的门徒所讲的话，对众人所讲的话，应不应在我们的身上？当然，今天保罗把他自己的讲了，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他这里要追求的，要得着的是什么事情？因为你如果看十字节的话，像是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得的奖赏。但是我觉得不是，因为十二节是紧紧连着十一节，十二节连着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就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对于保罗而言，效法基督的死，借着效法基督的死可以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东西，是他这里所说的我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不是说我已经认清楚了，所以认清楚了一切，不是说我已经很真正的完全的明白基督的受苦了。这是仆人的心态，不是为了好像他的目标是天上的奖赏。因为你要从这来看的话，你要是说神要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奖赏，也许我们在这个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不是讲到这个冠冕吗？好像是一个未来的东西，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你所一直所追求的标杆直跑，或者说神从基督从上面来召我要得的奖赏是什么？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又说我或者可以晓得他的这个复活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这是他所毕生所追求的东西。而怎么样追求？就是借着效法他的死来追求，这个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是五十多岁了，据说这属于他监狱里写的书信，是后面的几封书信。所以现在我们所要讲的问题呢，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效法他的死。修道士啊，在十五世纪写的这一章叫做十字架的保罗啊，非常的能够击中我的心啊。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很多人认为这句话似乎太严厉，但是还有更严厉的话呢。他说，你们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徒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现在愿意听十字架教训的人就不怕听见永刑的审判了。你要不要担心你得救的确据吗？你所谓得救的确据在哪里？你如果是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你就不会去担心永火的审判了。 第二，他说，所以你们为什么惧怕背负那引你们进入天国的十字架呢？在十字架的里面是救恩，是生命，是抵挡仇敌的保障，是天上的喜乐，是内心的力量，是灵性的安慰，都从十字架而来。在十字架之中是道德的极致和完全的圣洁。除了十字架之外，没有灵魂的救法和永生希望，所以背负你的十字架，跟从耶稣，你就要进入永生。他已走在前面，背负了他的十字架，并愿意与他同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效法他的死，对不对？你就可以晓得与基督一同受苦，因为你若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你若与他同受苦楚，就必与他同享荣耀。所以我们所追求的一切都在十字架里面，道德的极致和我们完全圣洁的生活，来自天上的喜乐，我们真正内心里的力量，都最后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都来自于我们与他在十字架里面的相交，都在于我们愿意背起我们每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到他的面前，在他的里面看了啊，一切都全背的在十字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十字架里面，只在乎我们是否肯死于其上。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基督徒信主的人也有，我们要选择我们是不是愿意肯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和不断克己之路之外，再无其他的路可以引到永生和真实的内在平安。所以你要真实的内在平安，你必须要选择死，愿意效法他的死。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怎样寻找，你在上面找不到一条比十字架更高的路，在下面也找不到一条比十字架更稳当的路。纵使你能够命令万物随从你的意志和判断，但你仍要发现你无法脱离痛苦，因为或是身体的病痛，或是灵魂的痛苦，你总不能逃避苦难啊！今天不是这样吗？这疫情把我们都见了一下，对不对？弟兄姐妹在身体的病痛中，有担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有没有着落？你出去买菜的时候，你不担心你染上病毒吗？他说，有时候是上帝离开你。如果你能够借着与上帝相交，得到他的安慰，那感谢赞美主。但是更有甚者，便是你常常对自己感到厌倦啊！所以，神呐、啊，我的心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愿你的脸光照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自己感到厌倦过？你尤其是你犯罪的时候，你觉得你怎么这么不堪呢、啊？你怎么这么软弱呢？这么不受教呢？我怎么就这么糟糕呢？这都是我们的十字架。以前我觉得这不算是为主受苦，但是其实这都是我们的十字架。没有什么救药或安慰可以拯救或减轻你的苦楚，但他若是上帝的名，这里就有一个观念了。第一，神的十字架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背？因为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背。还有一个就是神十字架放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是看到是什么？你是看到的他是不是上帝的美意？如果你看到他是上帝的美意，你就必须忍耐，因为上帝要你学习没有安慰的痛苦，所以你要完全的投降在上帝面前，在痛苦中学成更加谦卑，对不对？因为耶稣也是在受苦之中成为了完全，耶稣的谦卑是在他一生的十字架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经历为基督所受的苦，才能真正在心里明白基督所受的苦难，也就是说我才能明白，我认识基督就是要认识，要明白在基督的苦难中与他连接，明白这个东西。由此看，十字架是有备着的，无论他何处他都等候着你，就是你跑不了，不论你走到哪儿，你总是带着你自己，因为这个十字架是走到十字架上是死掉的是你自己，对不对？我是向罪死吧，就是十字架看我已经死了，就是我而言世界已经死了。我们与基督连接是一同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是谁死呢？是我们的自己死，因为你总带着你自己，所以你躲不过这个十字架，而且你要找到你自己，天上和地下，外面和内心，无论你转向何方，你总要找到十字架。你若要真正有内心的平安，享受永恒的冠冕，你必须牢牢把握住忍耐。所以取决你愿不愿意，你肯不肯，取决于你看这个十字架是不是上帝的美意，你看我们的苦难是上帝的美意还是我们的苦难。所以他继续讲，你若愉快地背负十字架，十字架就要反过来背你，引你到所渴望的地方，就是再无痛苦之地。当然那个绝对没有痛苦的地方并不是在这个世上。你若出于勉强背负十字架，它就要成为你的重担，加添你的负担。可是虽然如此，你还要继续背负。如果你扔掉了一个十字架， 一定要找到第二个，或许是更重的一个，对不对？这不是我们的生活中的写照吗？我觉得一个困难离开了，咱们下一个就来了，对不对？也许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但是你的内心的灵魂深处是说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呢，这个稳行在高处呢，还是似乎重担更加增添了？如果你的不是越来越轻省，而是越来越有重担，可能你是在勉强的背负十字架。你说认清这是出于上帝的美意的话，十字架就要反过来背负你，因为在我们一切所有的苦难中，你可以真正经历与基督同在是什么意思。你想逃脱凡人所不能躲避的事实吗？世上有哪一个圣徒没有背负十字架经受苦难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未尝一刻脱离十字架的苦楚。他这话讲的是说基督要最后上十字架是他33岁的时候，但是他从一出生开始他就深深的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定义就是为了那个苦。彼得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向他的门徒讲，我是要到耶路撒冷被杀，第三天复活，我来是为了承受这个苦难而来的。所以在他的心思中你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个上十字架的这个目的。那你说他是不是就一直的心里承受着这种苦难的煎熬呢？显然是的。至于说我们的主基督在世的时候没有未尝一刻脱离十字架的苦楚，他说基督必须受苦并且从死里复活，然后要进入他的荣耀。你怎能在这最尊贵的十字架道路面前再寻找其他的路呢？所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也就是说认识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为至宝，认识在因着受苦与耶稣基督连接为至宝。当然受苦不是目的，受苦是为了真正明白他复活的大能。基督的一生就是十字架和殉道，你反为自己寻求安息和益乐吗？你若想免除痛苦寻求别的，那你就上当了，因为你发现你是免除不了的。但是我们多少人是活在这个谎言中，我们是总是觉得说我们的生活如果更安逸，我们如果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就好了。 No No No， 因为你这个凡躯的生命都是充满了苦恼，四面八方都画上了十字架的标记。而且他这里说在圣灵中越有长进的人呢，就属灵生命更成熟的人常常拥有更重的十字架，因为他对上帝的爱越增，他就越感觉到被流放在这个世上的忧愁就越大。所以希伯来书他说我们这批人是在世上羡慕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在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家。所以保罗说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觉得这万事在他来看就是粪土，所以他就越感觉到被流放在此世的忧愁也就越大，对不对？不过这样的人虽然多方受苦亦非毫无安慰，并因为他自觉在他背负十字架的过程中得着更多的益处。因为当他乐意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之下的时候，一切痛苦的重担立刻变成属灵的安慰。所以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安慰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自己把自己放在十字架面前。肉体所受的苦楚愈大，心里也要因着内心的恩典愈加坚固。有的时候他因爱慕效法基督的十字架，就切望经历苦难，不愿过无忧无苦的生活，参灵后四十六章十一节这个啊，因为他相信上帝若允许他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受的苦越多，将来他就越为神所愿。这并非人力所能，这是基督的恩典在这脆弱的肉体上所做的工作。因此平常所憎恶所逃避的事，现在靠着火热的心灵竟能倾向而且喜爱它。所以我们来读这个保罗这几句话，你看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的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被耶稣交于死地，我们被交于死地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不是我们自己跑到那个死地上去的。所以你要认识到我们的苦难也就是就所谓常被耶稣被交于死地，目的是你要明白神复活的大能，就是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也显明出来。然后他现在讲 你要读这段你能读得懂吗？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他说我是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似乎是所有责罚却不致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你觉得这不单单很矛盾吗？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所有。在别人看来你似乎被交付于死地，可是你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十字架，因为他要让你明白，借着归入他的死明白与他与你同在，明白这复活的大能。